先知的意义是什么？先知的时代使命是什么？先知的预言又代表什么？弟兄姐妹，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之先知书课程。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先知书，和我们一起来学习，也欢迎你加入今天的课程。那么良友圣经学院呢，我们这个课程是为每一位有心追求的弟兄姐妹所预备的，所以我们都非常欢迎你啊，可以随时加入我们这个学习的行列。你只要来信向我们报名注册，我们就能够收你做正式的学生。那当然每一个科目呢，我们弟兄姐妹盼望我们持之以恒啊，都能够一起的学习。因为既然要学习呢，的确就要花一点时间，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付的代价比别人多，但是我相信呢，我们的努力绝对不会归于突然的哈，感谢主。那么圣经学院呢，我们有不同的科目，有不同的老师上课，那么每一个科目我们也都会为弟兄姐妹预备讲义大纲，如果你需要呢，也可以来信索取。那么当然先知书呢，林成也特别为弟兄姐妹预备了讲义资料，如果你需要呢，你也可以向我来索取，向我来索取。那么当然盼望每一次的课程啊，还是提醒凌晨，还是再三的叮咛，就是圣经笔记本呢都准备好，一边听课我们可以一边记笔记，这样对我们的学习呢会更有帮助的。好，在还没有开始上课以前，我们再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带着感恩的心到你的面前来，谢谢主带领我们在圣经学院里继续的学习我们过去所学的课程。主啊，都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存记在心，也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也借着先知的信息，主啊，不单单是在旧约，同样在今天也提醒我们。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今天学习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上次呢，我们提到了这个弥迦书啊，弥迦书这个弥迦的背景啊，弥迦先知弥迦的意义，我们稍微再来用一点时间来复习一下上一堂课。我们所谈到了弥迦的意义是谁像耶和华，谁像耶和华。那么先知弥迦呢，他的时代做先知的时代大概是和阿摩斯、何西阿、以赛亚是同时期的，那么他也被称为农人的先知。这个弥迦啊，谁像耶和华这个名字呢，也显示出他有一个敬虔的双亲。那么弥迦他主要是在耶路撒冷传信息，那么弥迦的信息呢，和同时期的阿摩斯啊是非常相像的。他的信息里面主要呢就是要求百姓行公义，行公义。特别是在弥迦书六章八节，这节经文说出了弥迦书的一个中心的思想，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么弥迦呢，他的信息呢非常淋漓尽致的透彻地揭露了当时这些社会富豪地主对一般人民和佃农这个无情的剥削迫害，所以所讲的信息呢是针对这个犹大和以色列哈。所以在三章八节啊，就说了弥迦是向雅各说明他们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们的罪行。那么另外弥迦当时的背景呢，也是和先知阿摩斯时期也类似，就是只是宗教呢只是一些形式，用试图呢借着礼仪啊来讨神的喜悦啊，而失掉了那个宗教的实质。那么弥迦书呢，它的主题就是讲到现今的审判和将来蒙恩弥赛亚的来临。那么现今之所以有审判，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对神所立的约不忠，而将来之所以蒙恩呢，却是因为神耶和华神要忠于他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那么因为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那么这是我们上次谈的。另外弥迦呢，他的神学信息主要是讲到神对罪的审判， 耶和华命令弥迦向百姓传这个审判的信息，以色列和犹大都偏离了耶和华的道路，他们在宗教上、道德上、社会上都犯了罪。那么弥迦的信息里面呢，除了审判以外、罪恶的控诉以外呢，但是也有许多盼望的信息，在审判的信息过后也带来安慰的话语。好，那么这是我们上次提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进入啊这个弥迦书里面它的本文哈。所以现在请弟兄姐妹你把圣经翻开，我们看弥迦书。我们提到弥迦书啊，它三部分的信息呢，它三部分的信息，弥迦书啊大概很容易掌握的就是有它的三篇讲章，三篇讲章。那么这三篇讲章呢，每一部分都是以听或者说要听啊来做一个开始。我们看第一章的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这里说，万民呢，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这里讲到了听啊。那么同样在第三章呢，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啊，你们要听。那么这里又提到了要听，所以第九章、第三章第九节也同样重复说，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这里提到了听。那么另外呢，在第六章啊，在到了第六章，同样对以色列的百姓呢，前面是讲到对官长，第六章开始对以色列的这些众百姓，他说以色列人呢，当听耶和华的话。所以呢，有的人就把这弥迦书这 三篇啊，用这个听呢来做一个划分。那么这个并不是说啊，它分别有三篇不同的讲章，而是它浓缩了弥迦信息的一个精华，三部分的内容、语气和宣讲的时间呢，其实是不太一样，但是却贯穿同一个中心思想。这个中心思想就是警告、威吓和应许。审判和怜悯呢，这些重点呢都交织在这三部分的信息里面，而各段呢也分别描述当时的一些腐败，当时的一些腐败。好，所以我们现在用一点时间来看经文的本身哈。我们看第一章啊，第一章、第二章呢，其实先知在这里就宣告大声的哀嚎。先知在这里说什么呢？先知在这里说，撒玛利亚的伤痕呢是没有办法得到医治哈，撒玛利亚的伤痕啊没有办法得到医治啊，犹大、耶路撒冷，这是因为他们受责打。那么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一章的第五节，第一章第五节，这里说这都因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过罪恶啊。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岂不是在撒玛利亚？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岂不是在耶路撒冷？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又作为种葡萄之处，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基来。那么这里提到了撒玛利亚，在第九节更进一步，我们看第一章第九节，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总不要哭泣，我在伯雅佛拉昆于灰尘之中，沙斐的居民呢、啊？你们要赤身蒙羞过去，撒南的居民不敢出来，薛以伯的人哀哭。那么这些都谈到了百姓的一个审判，那么宣告的一个哀嚎啊。先知在这里说，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这是一个审判的一个非常严厉的信息。那么第一篇讲章呢，第一章、第二章是指出百姓的罪行。那么审判的不单单是百姓的罪行，还有审判的原因是因为百姓犯罪，而同样也提到了安慰，审判以后呢仍然有百姓回归的一个应许，回归的应许。在第二章的末了，他说，雅各家，我必要聚集你们，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安置在一处。那么这里是谈到了审判过后呢一个安慰的应许。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弥迦书在它的这个文体方面呢，就是包含了两方面，一个审判的宣告，同样也带出了一个安慰的应许，神仍然要做他们的王。这是第一篇呢我们所谈到的。那么第一篇呢 他信息一开始他就说明了写信的对象是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这个撒玛利亚耶路撒冷就是代表了整个南国北国。耶和华神呢、他不单单是审判者，他也是一个见证人，他要亲自见证百姓所犯的罪。所以先知呼吁啊，他说万民呢、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都要侧耳而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神要亲自见证百姓所犯的罪，因为神不能够再默默地忍受百姓的狂妄，因为当时百姓在侍奉神以外，他们另设丘坛、侍奉偶像假神。所以先知呢，在信息里一方面宣告神的愤怒的来临，一方面为自己的同胞罪恶呢，在那里哀嚎焦急。先知也预言呢，百姓将要被仇敌赶逐掳掠，而国家呢也要呈现一个非常荒凉的光景。那么在第一章呢第十节，我们看经文，第一章第十节，第十节开始，那么就谈到了十节到十六节谈到了外邦的这个外人呢、外邦的军队要来肆意蹂躏。那么所提到的城市大都是在耶路撒冷以南啊，那么加特啊、亚佛这个伯亚佛拉、这个沙斐等等。那么这是第一段啊，我们所谈到这些审判。那么审判的信息呢，这边提到了这些以这个外邦人要来侵占他们，要来审判他们，所以这个灾祸要从耶和华那里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好，所以这是第一章第一篇的信息的内容哈，第一章。那么从第二章呢，我们看见了这个祸灾，一开始祸灾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的人，所以在那里先知在这里很清楚就指出这些百姓的罪，百姓的罪。好，所以这是第一个段落。但是第一章到第二章第一个段落虽然有审判，刚才我们提到了一样带出了一个安慰的信息，安慰的信息。这是第一篇的讲章呢，我们大概做这样的说明哈。那么同样指责的被盗的社会种种罪恶，但是同样也带出安慰的信息。那么第二篇讲章从第三章开始，我们看经文第三章，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所以第二篇的讲章呢，就开始宣告神要审判这些首领啊，这些首领，这些作恶的首领和这些所谓的假先知，假先知。这里提到第三章，我们看经文第三章第一节，这里提到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还有第五节论到这些假先知，他说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他们牙齿有嚼的，有所嚼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言供给他们。这里说明假先知一个现象，就是他们就是为着自己的好处啊，只要有人供养他们啊，物质满足他们，他们就说平安了，平安了，平安了。那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假先知在这里报虚谎的平安，其实没有平安。好，那不供给他们吃的呢，他们就预言供给，也就是说不供应他们的，他们就说凶恶的话。那么你想想看，先知做到这样一个地步，实在是一个最大的悲哀，是不是？那么我就想到今天啊，在新约的时代，保罗也提醒啊，保罗自己在他的书信也提醒啊，就是他不是为利混乱神的道。这也提醒我们今天侍奉主的人呢、弟兄姐妹，我们绝对不能够这个为着自己的好处啊，为着自己的一些利益来曲解、来谬讲神的真理。我想，神给我们什么托付，神给我们什么负担，我们应该要照实的讲出来，千万不要因为其他环境的缘故，我们就屈就啊。所以这是第一篇的信息提醒我们，第二篇呢，这个宣告神的审判呢要临到，神的审判。那么这里第二篇信息从第三章到第五章啊，先知开始就指责官长首领，这些官长他们的罪恶是因为他们行贿赂啊，这个收贿赂来审判，他们欺压人民。他们圣经在第三章第二节描写的非常的生动，他说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哇，这些形容是讲到啊， 这些官长首领的罪行啊，证明他们根本不配承受神所托付的权柄责任。所以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这些权柄是神所给的，好，我们不是这个滥用自己的权柄。我觉得今天在教会里也是一样，如果今天我们讲到权柄的时候， 我们也要相信一件事情，权柄是出于神，而我们应该更加的谨慎。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接着再进入下面的课程的讨论。那么刚才我们谈到先知第二篇的信息，是讲到了第三章开始呢，就提到了这个官长的罪行。那么从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八节呢，就讲到了这个先知的罪行。那么先知的罪行，先知应该是指责百姓的罪，带领百姓走在敬畏神的道路。可是那时所谓的先知啊，现在竟然只是为了赢钱而工作，使得百姓严重走岔了路。所以先知弥迦在这里就严重的、很直接的攻击这些假先知，把先知神圣的职任呢，变成一种商业化的买卖。所以先知在这个假先知的这个责备里面呢，先知在这里啊，弥迦在这里做出非常严厉的一个审判、一个责备。那么先知这个啊，结果呢，不但假先知误导百姓，而使自己的心灵啊陷在一个黑暗的光景。那么从第三章第九节到十二节可以说是一个总结领袖们、这些官长、这些先知他们的罪行。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第三章的第九节，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趋往正直，以人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赢钱行占卜。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所以因你们的缘故，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向丛林的高处。所以你看这里一个总结啊，说明一件事情，说明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赢钱行占卜。可是这些人却沾沾自喜，他们还以为神与他们同在，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哎，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弟兄姐妹，这实在是一个信仰的堕落到一个极点。所以弥迦的信息非常清楚，在第二篇的讲章里面呢，就讲的啊，非常的明确。那么当然在第二篇讲章里，除了这个审判以外，当然也包括了以色列的神给以色列的盼望。那么在第四章、第五章、第四章开始，在这个审判的信息中间，我们过去提过，就是审判的结果也有复兴。那么选民在受审判之后，取而代之的是神要建立自己的国度。所以这段的信息，第四章呢，和以赛亚书第二章二到四节的信息是相当类似的。那么这一段的记载呢，放在后面和第三章啊，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就是宣布，一方面宣布恶首领、假先知他们的罪恶，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更宣布了弥赛亚国度的盼望。那么这里是说到神给以色列这个盼望的话语。那么在末了，神的道要成为万国教训的标准，弥赛亚要成为万国之主，神要施行公义的审判，同样神也要带来这个永久的啊这个祝福。那么这是我们所看到这个啊弥迦第二段。我们来看第四章这个安慰的信息，他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你注意这里特别提到了这个万民，当然从字面上来看是指着以色列雅各家，但是同样从一个长远弥赛亚的神学的观念来看呢，这个万民就是指着 将来外邦人也要蒙到上帝的恩典和救赎。所以这一篇信息里面非常强调的就是那个弥赛亚的盼望，弥赛亚的盼望。特别在弥迦书第五章，我们看弥迦书第五章这一节的经文，在新约马太福音呢也同样提到，这是弥迦书里面最清楚的一段经文呢，预言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看第五章第二节，这节经文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那么这里特别提到这个掌权的，特别提到掌权的，而且呢他有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那么这节经文特别在马太福音就预言到耶稣基督的降生。所以在审判过后的那个复兴呢， 不只是讲到当时啊，当时的这个复兴，而这个复兴是讲到一个永久将来弥赛亚国度所带来那个真正的复兴。那么这个是弥迦书里面非常重要一个安慰的应许。那么这个弥赛亚的降临不单单是带给以色列家盼望，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也叫我们看见万民呢都要来登耶和华的山，万国都要来流归这山。那么这是一切信徒荣耀的盼望。那么将来地上的人都要归附在神的政权恩典之下。那么弥赛亚他要出生在伯利恒。那么这个牧者的描写呢，在弥迦书啊非常的清楚哈。我们看弥迦书第五章，他说这个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直到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明威严，牧养他的群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第五节，第五章第五节说，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啊，必做我们的平安。这里说到了，只有他弥赛亚有真正的平安公义。他不但在多国中施行审判，同样他也是牧者啊，他要牧养羊群。那么到弥赛亚日子来临的时候，先知也预言呢，那些被掳到外邦的犹太人呢，也要再一次被召聚回来。所以弥赛亚君王来到的时候呢，是带入一个新的和平。所以第三这个第二篇讲章里面呢，其实已经包括了这个以色列将来弥赛亚那个国度的盼望，国度的盼望。那么第三篇讲章呢，第三篇讲章就包含了劝勉啊，劝勉他们什么呢？劝勉他们悔改。在第六章第七章啊，第六章第七章的经文，第六章第七章的经文又提到了说，以色列人呐，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要起来啊，那么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争辩什么呢？就是责备百姓的罪。所以第三段呢，第三篇讲章包含了他们先知的劝勉悔改，而且盼望将来的拯救和救恩，拯救和救恩。那么这段经文呢，我们来看第六章啊，第七章啊，第六章第七章。那么先知责备他们呢，这些百姓啊，他们所犯的一些罪恶。好，我们看第六章第六节，第六章第六节，他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那先知在这里是用一个反问的口气，是说，哎呀，这些百姓到神的面前来，他们以为献祭啊，献这些这个千千的公羊万万的牛和啊，这些都是脂油的献祭，但是这些神都不喜悦啊，为什么呢？先知在第八节告诉我们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所以先知在这里在第三篇的讲章里面很清楚，就是劝百姓要真实的悔改，不是只是有外在的形式，不是只是有外在的形式。事实上在先知的时代呢，弥迦的这个时代，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像信仰的 这个不合一啊，只有外在的形式而没有内在的实质。所以先知在这里要警告啊，百姓认识到他们的责任，同样也认识到信仰和生活的一个重要。在第六章六到八节，刚才我们提了，先知提了几个问题，就是献祭、礼仪究竟哪一个重要？是献祭重要、礼仪重要呢，还是实际信心真生活中间真正反映出来实际的生活重要？神真正的喜悦是什么样的献祭呢？神真正看重的是对神的信心，是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来，有见证的生活来。所以这段经文可以说是弥迦这一段信息的一个高峰啊，它包含了信仰的真实的意义和价值。所以先知弥迦重新有一个宣告，宣告这个信仰生活的一个重要性。那么宗教道德必须是相辅相成的，必须是相辅相成。那么从第七章开始呢，先知又再一次用说，哀哉啊，哀哉，我好像夏天的果子已经被收尽，又像摘了葡萄所剩的没有一挂可吃。这里是一个失望悲叹。虽然先知在这里啊责备百姓，他看见神的刑罚是无可避免，为民族在这里悲观，所以他写下一篇哀歌。所以第七章的一到七节呢，是一个诗歌的题材，是一个哀歌的题材。但是第七节弥迦书第七章第七节说，至于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先知说出他的一个心态，他盼望能够等候神，等候神。那他为百姓向神祷告，求神再怜悯，也向百姓再一次呼吁，要他们从罪恶中间转回出来。那么先知是一个守望者，他知道审判要来，但是呢，虽然在悲哀中，他仍然有信心盼望。所以第三篇讲章呢，就包含了劝告百姓悔改，同样期盼他们将来的拯救和救恩。在第三章第七节，先知说出了他自己的一个心态，他说，至于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弟兄姐妹，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我们的信仰和生活是不可以分开的。当我们读完弥迦的信息的时候，也让我们再一次思想啊，我们的信心和生活是不是一致呢？是不是我们也像先知的时代，只是有这些啊外在的形式，而没有内在的实质呢？我就想到这个当年扫罗王啊，扫罗的献祭也是一样。先知责备扫罗，他说：“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公羊的脂油。”弟兄姐妹，让我们记住一个真理啊，信仰永远是在于我们如何生活。信仰不在于我们懂得多少的宗教知识，真实的信仰完全在于我们对在生活中如何实践出来，如何活出来。弟兄姐妹，让我们的信仰真的是一个名副其实，也让我们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活出我们的信仰。我想在先知书的信息里面呢，是给我们非常多的提醒，非常多的提醒。好，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谈到这儿。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再继续弥迦书的课程，我们还有一些我们要再继续做一些的讲论。好，在诗歌中呢，也和你说再会了，愿天父赐福你。地壳。